法师、各位居士大德，大家阿弥陀佛。请放掌，我们请翻开课本第53页，修习止观坐禅法要。第三调身，第四调息，第五调心，此三因何用？不得别说，但有初中后方法不同，是则入住出相有异故。这个呢是讲第四章的调和，调和呢里面呢有五个东西，外调饮食睡眠，内调身息心。好，那我们呢就呢先看这个内调身息心的部分。好，原则上呢原文我念一下，我们呢主要呢还是看这个师父白话文的解释。好，因为这个调身息心呐、调身调息调心呐、这三项必须要互相调和运用，就是呢准备上座之前、上座之后跟这个下座呢都要调这三件事情，都要调身息心的，所以呢不能够个别分开来讲来说明。由于初中后方法各有不同，因此呢就有入住出三项的差别，有一些 差异的，所以呢放在一起讲。那下面呢我们就详细的来解说。夫初欲入禅调身者，行人欲入三昧调身之宜，若在定外行住静止，动静运为唏嘘详审，若所作出旷，则气息随出，以气出故，心则散乱难入，兼复作时烦愧，心不恬恬，是以虽在定外亦须用心，逆坐方便，后入禅时则须安身得所。这个是说啊，凡是呢想要修禅定的人啊，先讲定外啊，这个定外就是还没有上座，在入定之前呢必须先调好这个身体才行。好，也就是说啦，这个身体的行住坐卧没有身口意的调举，好，这样子的状态呢没有出动莽撞，好，都要呢我们都要详细的审查清楚，好，调和到最适宜的情况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身息心啊它是互相关联的。好，如果我们的动作粗犷，好，这个粗啊三个路啊，你看这个三个路在一起会是什么模样，好，就是很粗，好，就粗细的那个粗的骨质，好，这个粗犷，好，动作很大，这个动作很大的话呢，这个我们的气息啊就会随着粗，好，会也会粗犷，那这个气息出啊，我们的心呢就散乱，很难以收摄，很难摄心，很难专心。好，所以呢这样的状态啊，等我们上座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心啊一下子安静不下来。好，因为你刚才在动的时候呢心非常的散乱，然后气息也非常的粗，所以现在你要修定啊，你会觉得啊心烦愧闹，这个愧呢就是混乱不明的意思，好，不能够安然恬静，好，那这样子就会形成了入定的障碍。好，因此呢我们必须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准备。好，虽然平时啊还没有入座，在定外也必须要用心。好，这个逆坐方便，这个逆啊就是预先的意思，好，预先做好准备，好，预做方便，好，做一个怎么样的方便呢？好，就是说我们在修定之前啊，要早早的就要制造一个随顺入定的条件。好，你知道我们要睡觉的时候，有些人啊不好入眠，不好睡，他会先放一些轻音乐，让你这个很容易入睡。那我们现在打坐的意思也是一样的。好，你要打坐呢，你之前还没上座之前，你要做一些准备。那怎样准备？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开始叫我们呢，动作不要太粗犷，而且呢，处处就要细致。好，这个心呐、要细心，调和到身体最适当的状况呢。平时的走路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慢慢的走，讲话要慢慢的讲，好，让这个气息呢，非常的缓慢，好，均匀，然后细长，不让它有这个粗犷的情况发生。啊，当然，等到我们一上座的时候啊，在正式修定的时候呢， 也必须要妥善的安身，使他呢能够方便入定。这个观念很重要。其实呢不只是修定，打坐的时候要这样子。你看呢，如果我们现在是不是打坐的课，是你平常来听经，像各位在座的很多啊，在这个道场啊学很多的课程，如果你一进到这个教室啊，你是自己呢坐下来，好，安很这个定心，好，静心入座，然后慢慢的调这个习，甚至呢你这个时候啊修个数息也好，或者念佛也好，然后把这个刚刚啊刚下班的那一个整天上班的那个脑袋啊先静下来，然后你走路走过来或坐车坐过来，那个扰动的心也让它沉下来，这个时候啊沉浸个二三十分钟再来听老师上课，这样子的效果跟你一进来吵吵闹闹啊讲这个聊天说笑，这样子的效果你自己比较会不一样。好，这个坐下来打开这个椅子的时候也是个，有些人就是以阿贝来立底家龙站一来啊，我从上面就听到他的声音乒乒乓就下来，然后这个拉桌子这个椅子的声音，这个整排从第一排到后面都会受到他影响，旁边的左右邻居都知道他来了。好，这动作都很大，这样子的人啊他气就自然就出，心也是出的。那他要打坐的话，一下子从这个大动作要到这个止啊，要来学这个止观啊，他就这个路就比较长，因为你平常啊跟你入座前跟入座以后啊那个动静差异太大。好，所以你们平常就要慢慢的，就是要把这个动作放慢，然后话也是讲话也是慢慢讲，所有的事情呢心不要太急，其实差不了一两秒，但是你整个心是扰动的，扰动的时候啊容易做错事情，做错之后接下来就是懊恼，都对你没有好处。所以这个是适用于啊我们在文思修的过程当中啊都是合适的，这样子的观念。因为啊你没有静心下来啊，你讲话讲大半天啊，讲话伤气，伤气之后啊这个时间一到该老师讲的时候，你在底下就开始打瞌睡，然后老师讲完你刚好睡醒啊，回到家又睡不着又失眠，隔天早上精神又不好，就这样子恶性循环啊。所以这个啊就是大家要注意的。好，我们往下看，初至神床必须先安住处，每令安稳，久久无妨，次当正脚，若半家坐者，以左脚至右脚上，牵来近身，令左脚脚趾与右臂齐，若欲全结痂，更将右脚至左脚上，次解宽衣带周正，不得令坐时脱落，次当安手，以左手掌至右手上，从垒手相对安之，顿至左脚上，先来近身，安心当心而安。好，这个是在讲这个入定的时候啊应该如何调身。好，刚是定外，现在是入定的时候，上座的时候应该如何调身。好，讲这个神床啊，这个神床啊是古时候啊用这个木头做一个架子，好，然后呢里面呢用绳子去编，好像是个网一样，叫做神床。实际上呢就是这个禅凳，古时候坐禅用的禅凳，那坐用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蒲团了。那坐在这个蒲团上要注意什么呢？就先要调整坐垫的高度，让它呢这个坐起来非常的安稳，即使呢左右也不会有这个妨害，久坐也不会有妨害。那个同修就问啦，这个坐垫高度一定要四指宽吗？好，这个师父这个示范的法带里面有讲，一般是四指宽。好，那一定要四指宽吗？不一定。好，因为呢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脊椎啊弯度不一样，好，有的人可能要再比四指宽再高一点他坐起来才稳，有的人呢他不用，他一点点就好，不用到四指宽。那就是这个标准的因人而异，你就是坐起来让你呢不会觉得说有往前倾 或者是往后仰的那个感觉，非常安稳的那个感觉就可以了。好，或者你没有适当的蒲团，你也可以用那个大的浴巾去把它折起来，看要折几折，你垫在这个屁股下，坐起来很安稳，这样就可以。好，这个大浴巾或者是毯子或者是一个小枕头之类的，好，你看你怎么做，你能够舒服坐得久就可以。好，那也有人问说能不能到这个户外去坐。那到户外去做呢，也是一样，最好有这个蒲团。这个蒲团的作用呢，就是呢隔掉那个地气，好，那个地面上或者是在山里面啊，它会有那个地会有那个湿气。好，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蒲团啊，这个坐久这个对身体不好，所以要把这个蒲团一样有带着，然后把它这个地上的湿气啊把它隔掉。那在户外如果风不是太大，好，然后太阳也不是太大的情况下，这样的情况下是可以的。好，第二点呢，啊，就是如果是半家趺坐的话，就是所谓的单盘，就是把左脚放在右脚上，好，尽量呢把这个脚靠近身体，好。那意思就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要靠近身体？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如果我们的脚够柔软的话呢，你把这个脚放上来啊，这个膝盖它会着地，不会腾空。因为你腾空你就坐不久不安稳，那你靠近身体的话，这个一靠近这个膝盖啊，它可以着地，着地的话呢就可以坐久，就不会有这个腾空的这个问题。然后呢使这个左脚的脚趾跟右脚的大腿齐，这个我想这个姿势大家有试过都知道。那如果要双盘的话，就是如果说现在是右脚放在左脚上，再把左脚再放到右脚上再搬进来，那一样的也是，重点也是呢尽量靠近身体，这个目的也是要让这个膝盖呢都可以碰到地上，使这个右脚的脚趾跟左脚的大腿齐，这个是双盘。那如果呢各位现在开始学的，或者是已经学很久的，现在暂时不能双盘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慢慢练习。譬如你现在不能够双盘，也不能单盘，也不能双盘，只能够散盘，那没关系，你就两腿交叉这样做。好，那做一段时间啊，我们说这个身体会有软嘛，好，它这个脚筋慢慢就会拉开，比较柔软。那现在又有这个暖身运动啊，拉筋的，好，你就每次啊要上座之前，你就这样练习，好，容易呢把我们这个脚筋啊慢慢它就会松开。好，那不，没办法单盘的，现在是散盘的，久了之后你就试看看先单盘。那单盘有些人啊他是左脚比较软，他左脚可以坐很久，可是右脚不行，那你就每一次练习就是轮流，一下子左脚一下子右脚，这样轮流，慢慢的他两只脚都会松开，好，轮流坐。在坐一阵子之后啊，你从散盘到单盘，那再从单盘最后会双盘，这个都是呢时间的累积。好，那所以现在啊盘不好不要着急，因为这个在做的过程中啊，我们这个身体会发热，好，会有软的感觉，那这个身体的筋骨啊慢慢就会变成柔软。好，这个我们在第一堂课讲过，就好像我们呢用这个皮，好，放在这个火上烤一样，慢慢慢慢这个皮件啊它就是会松软。好，这个原理是一样的，所以呢只要我们慢慢的练习啊，它就是可以慢慢就会有一天就会盘得很好，可以双盘的。这个呢我自己啊有一个经验，这个练习的过程啊，我们如果有做早晚课的，早晚课呢你早上假设你是诵一部地藏经或者是诵一部无量寿经，你可以把脚盘起来就诵这一部经，这部经你诵可能40分钟，可能50分钟，可能一个钟头，你这个时候就练习，万一这个过程当中啊不行，你就赶快把腿放下来。那慢慢你在诵经早晚课的时候，你就是练习盘这个腿，有机会你就是让他盘腿，好，或者听经，有些在道场他是席地而坐，你也是有机会就练习，慢慢练习。但是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不能勉强，脚有痛不舒服的时候就赶快放掉，好，不要勉强。那我自己也是这样慢慢慢慢啊，左脚可以右脚可以，然后慢慢练习的时候啊，有一天就是忽然觉得应该可以了吧，来试看看，就把这个双盘盘起来一盘， 我真的可以，就觉得心里非常的发喜，这样很高兴，就开始做。这一做就，哎呀，实在好啊，开心呐、啊！就是想，哎，不能讲，这讲了破功了就麻烦了，明天再说，明天再盘，哎，又盘起来，就觉得哇，真的可以嘞，不是偶尔来之的而已，就再盘，盘了以后呢，这一做一样，哎，做得非常的发喜，好像中奖券一样。对，哎呀，明天再说，不能讲，还是不能讲。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啊，哎，不得了了，因为实在藏不住，因为这个直肠子一个肠子通到底了，不讲不行了，憋不住了，就跟师兄讲，跟这个法师讲说，你看我可以双盘了。他说，哦，要双盘哦，他就憋搬两次腿，搬过来搬过来就双盘，然后开始吸气吐气。我想啊，原来他早就可以双盘，他是陪着你，因为你不能双盘。那我就陪你单盘，看你什么时候可以双盘，我就陪你双盘。人家早就可以双盘了，不是我们像我们这种钝根的，慢慢慢慢啊，这个铁杵磨成绣花针，早就可以双盘，是陪你而已啊、哦。所以呢，这个讲这个呢，就是说啊，慢慢的做，有一天一定可以双盘，这时间的累积而已。好、哦，还有呢，就是这个、啊、同行三字是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在这个聚五缘里面讲。第一个持戒精进，第二个呢衣食具足，第三个呢叫做闲居静处，第四个习诸缘物，第五个呢尽善知识。这个善知识里面啊，除了教导我们的这个教授善知识以外呢，还有呢就是各位身边的这个叫做同行善知识，这些同参道友很重要、哦、吃喝玩乐也要有朋友，但是呢学佛也要有朋友、哦、有这个朋友啊，你啊从家里出门到这里啊，你就不会觉得很难过，每次都是要不要出门挣扎了半天，到底要不要来，下雨好热到底要不要来，不会有这些问题。因为呢有同参道友的这个护持啊，一起啊鼓励啊，这个所有的事情啊你就不会觉得苦，也不会觉得累、哦、所以这个同行善知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也是告诉各位啊，只要呢我们持之以恒的做下去，有一天呢是一定可以双盘的。好，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学这个暖身运动，如果你有学的话，这个时间一定会缩得更短。好，第三个呢我们看呢，就是将这个衣带啊松开，并且放置妥当，好，不要让它在做的时候啊有脱落的现象。好，这个就是讲呢，讲到说我们要把身上好感觉有绑住的东西呢全部要把它拿下来，或者是松开，从头上的这个眼镜开始，有戴眼镜的要把它拿下来。然后呢，或者是你感觉这个戴表，有人戴表他觉得很紧的，也可以把表拿下来。好，在家里做的时候，还有这个皮带，好，皮带比较紧的，好，很紧的纽扣，我们都要把它松开。那练习的时候呢，尽量穿比较宽松的衣服，好像这个休闲服啊，或者是运动服，比较宽松的。那你坐起来呢比较没有绑住的感觉，好，气脉呢也比较容易通畅，好，气血循环也会比较良好。好，所以这个第三点主要是告诉我们呢，要把身上有束缚感的东西呢都要把它拿下来松开。那松开呢也要注意，不要呢做到一半突然掉下来把自己吓一跳，好，这样就不好。松开之后呢就把它该放在哪里就把它放好，这个是第三点。那第四点呢，就是左手的手掌放在右手的手掌上，上下重叠，好，大拇指呢轻轻的相触，好，放在这个左脚上，好，假设你是单盘的话，那一样的尽量靠近身体，好。那我们在看这个师父的示范带的时候啊，上次呢同学也有提出来这个问题，一般呢就是哪一只脚在上面，好，就是哪一只手在上面，好，最主要就是这样子。两手交叠的时候，大拇指轻轻的相触，手结定印啊，这样子的目的呢，就是要让我们的气血也交叉。好，因为人体我们说是左边是阳，右边是阴，那你的气血可以因为这个动作呢，可以做很好的对流，好，也能够达到这个阴阳平衡的效果。好，这个姿势的目的在这里，好，所以都要确实的做到，这个效果才会出来。底下呢，次当正身，先应挺动其体，定诸之节，做七八反，如是按摩法， 勿令手足差异，如是以则端直，令脊骨相对，勿屈勿耸，出正头颈，令鼻与脊相对，不偏不斜，不低不仰，平面正柱。这个第五点呢，是说啊，摇动身体跟肢解七八次的时候啊，跟我们最后这个要下坐的时候按摩之前这个方法是一样的，好，我们都了解了。所以我们知道呢，我们这个手脚都要调好之后呢，就要端身正坐，把这个背脊骨啊打直，好，身体呢不能弯曲，也不能高耸，好，那逆时针摇动七八次，再顺时针摇动七八次，好，这样做呢，主要就是让我们全身的这个筋骨松开，然后呢，松开之后呢，在你摇动的过程当中啊，它会放在最恰当的位置上，好，这样子做起来时间再久，它也不会疲劳，好，所以这个动作呢，也是一样要确实的做到，都不能够啊自己把它省略掉，好，那背脊骨打直呢，这个虽然打直，但是它不是僵硬的，不是紧张的，好，而且呢，它应该是放松的，好，那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往前倾，好，或者是往后仰，那身体就是不弯曲也不高耸，这个高耸就是往后仰，因为它为了让它这个脊椎打直啊，打得很直，所以它就有一点像，有一点要往后仰这样子，好，这个叫做高耸。如果是这样做的话，这个啊，一坐下去啊，一下子就很累了，因为你挺得太直，太直啊，太硬的话，坐一下子就你就整个腰酸背痛，好，坐不久，好，就是你的身体太僵硬了，然后因为你往后挺直，这个这样子做啊，这个太紧张了，好，很快你就会累，好，这个是错误的，好，不能高手。第六点呢，讲这个头摆正，好，那怎么知道我们的头有没有摆正呢？好，就是呢，这个鼻子呢跟你的肚脐啊在同一条直线上，好，等你坐好的时候，你自己检查有没有这个鼻子跟肚脐在同一条直线上，就知道这个头有没有摆正。好，那头呢不偏左不偏右，这个意思就是有没有偏向这个肩膀，好，偏肩膀，不向左右倾斜。好，那检查过了之后就知道呢这个头有没有摆正。好，因为我们自己做没有老师在，他也不会给你这个镶板调整，就是要自己呢上座的时候都要把这个检查一下。那如此呢，头这个也不下不往下低，也不往上仰，如此叫做平面正柱，没有太低也没有太高，这个是头部。头部检查完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始吐气。这个次当开口吐气，胸中晦气，吐气之法开口放气，不可出急，以之绵绵自气而出，想身份中百脉不通处，吸放随气而出，出进闭口，鼻纳清气，如是至三，若身息调和，但依一主。这个第七点就是讲啊，开口吐气，吐去胸中的晦气。这个吐气的方法，我们讲过了，是就是把你的这个嘴巴张开之后吐气，但是吐的过程啊，不可以太粗，也不可以太急，好，不可以吐得很快，然后呢又吸得很快，好，应该要绵绵密密的缓慢的吐出，同时呢要加一个观想，就是观想我们全身啊百脉阻塞之处都随着气息打开，这个晦气也随之排出，好，这个观想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全身气脉会有一些阻塞的地方，那就是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吐气的动作做这样的观想啊，把这个阻塞的地方啊，它可以慢慢打开，好，慢慢就把它打通。那为什么这个阻塞就是我们平常啊身体容易生病的地方，所以为什么说打坐它可以治百病啊，它的原理就是因为呢你在调息的时候啊，它有这样子的调整，好，所以要做这样的观想，好，那这个体内啊有一些浊气，好，晦气病气，你也都可以观想，比方说我们说吐气的时候，你观想这个身体百脉随着气息打开，晦气也随着排出，你如果够的话，够时间的话，你就是观想晦气浊气病气也随之排出，所有身上不好的气全部排出去，好，那随着吐气把它吐出来，全部吐光之后啊，这个才闭上嘴巴，再用鼻子轻轻的缓慢的 好，鼻纳清气进来，所以这就是什么？鼻纳清气，口吐浊气。好，这个口诀就是这样，吸进去干净的这个清气，吐出来是这个污秽的浊气。好，这样子呢要做三次。好，如果呢，这边书上讲身体呀、啊，这个气息都已经调和了的人，哈，这样子的人呢，他做一次就可以。那这种情况就是说啊，这个人他平常就已经啊心平气和的，他的气息就已经是非常的缓慢、均匀、细长，就是说他平常的习啊都已经调得很好了，所以现在他坐下来跟他还没有坐之前啊没有相差太多，就是他已经有一些禅定的功夫了，我们可以这样讲。那我们常听说啊，就是说行住坐卧都在定中，就是他的禅定呢，这个功夫已经可以维持在一般的行住坐卧当中，都可以保持在那个定境，所以他就没有太大的差别。他今天打不打坐，盘不盘腿，他的气息啊都是非常缓慢的。那这样的情况下呢，他就可以只做一次就好。刚那个吸气吐气的动作，他就可以只做一次，可以不需要做到三次。可是呢，如果是一般人的话，他就应该要做到三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动的时候啊，我们刚讲这个动作大了，他的气息就粗，尤其呢如果是走路讲话，在行动的时候啊，他这个气息粗又快又急，那本来因为你本来在动嘛，现在突然坐下来，你说我要打坐要静下来，那个气息他一下子调不过来，坐下来这个身心啊没有办法安稳下来。好，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习不调，所以这个口吐浊气啊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这个动作呢千万千万不能够省略。好，它可以调整啊刚刚讲那个非常粗动的气息，好，借着这三次的吸气吐气啊把它调整过来，好，可以变得呢比较缓慢。好，当我们等一下要静坐的时候啊，它这个身心就比较容易宁静下来，不会一动一静，这个气息相差太多，所以它有这个调息的作用。好，次当闭口，唇齿才相阻住，举舌向上颚，次当闭眼，才令断外光而已，然后当端身正坐，犹如电石，吾得伸手四肢，切耳稍动，是为出入禅定调身之法，举要言之，不宽不急，四身调下。好，这个第八点呢，接下来就是讲啊，这个上下嘴唇要很自然、很轻松的，轻轻的闭着，和这个牙齿轻轻的相触。好，就是啊，这个意思就是没有咬牙切齿的样子。有些人他坐在那边啊，如果他自己可以看到，然后你就看，哎，怎么坐的这样子？很痛苦的样子，咬牙切齿，然后整个脸是扭在一起的。好，这个就是啊，这个口部太紧，这个肌肉太紧了，你会觉得这个上下的牙齿是紧紧的咬合。好，表示呢这个两颊的肌肉太紧张，没有放松。好，所以有些啊祖师大德他就主张啊，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啊，你要上座的时候你先微笑，口带微笑啊，这个是很好的。好，因为呢你一笑的时候，你全身自然它就放松，就不会有咬牙切齿的情况发生。所以呢口带微笑，这个是很好的。好，这个是要注意的，因为我们没有感觉，其实呢我们自己啊很容易就是犯这样子的一个过失，咬牙切齿。因为你很紧张嘛，很想呢把每一个动作做好，可是你忘记要放松。所以你上座的时候呢，你先对自己微笑一下，口带微笑，那这个就很容易放松。好，这个就是讲这一点。那举起舌头呢顶住这个上颚，好，你自己用舌头试试看，这个口腔上部的中央那一点它有一个穴道，好，你舌头轻轻的顶住这个地方啊，要做什么？你顶住的时候，这个口水啊它慢慢会流下来，你就会感到这个嘴巴里面有很多的口水。好，那这个口水啊它是有作用的。好，我们先讲这个舌顶上颚，舌顶这个上颚这件事情要做什么。好，这个道家他们在练 练气功的时候啊，这件事情舌顶上颚，他们叫做搭鹊桥，搭就是那个搭车的搭，鹊就是鸟雀的雀，好，桥是这个路桥的桥。说这个气呀、啊，如果我们这个舌头没有往上顶的话，顶上颚的话，这个气呢，你看我们这个身体这样做都循环了，可是呢，这个牙齿啊，它是不连接的，好，所以气走到这个牙齿嘴巴的时候，它是不通的，没办法通。那如果你把这个舌头轻轻的往上顶住上颚呢，这个气就通了。在道家的说法就是说，有利于这个任督二脉，任脉跟督脉，它这样就可以循环，好，所以能量上下它就流通了，好，这个是道家它有这样的解释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是学佛的，我们静坐的这个目的呢，不是练气，好，所以呢，这个舌顶上颚的目的在哪里呢？好，就是在阿含经里面还有这样的话，它就是说啊，舌顶上颚呢，我们刚讲会这个血啊，会让我们的口水啊慢慢的流出来，这个口水一多的时候啊。这个是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帮助的，好，是有益处的，所以叫我们舌顶上颚。那你说啊，有人就一直注意这个口水，哎呀，他到底有没有流下来？有啦，好多，那怎么办？要不要吞下去？要不要？不然这样怎么办？就一直在这个口水上啊，这个做文章，好，那这个很简单。如果你觉得太多了，你就把它吞下去，好，那你不要一直在那边一坐就在那边一直吞，咕噜。吞下去，咕噜吞下去，这样就不好。为什么？你一吞啊，你这个一动啊，气息一动，你这个心就散乱一次，哦，所以是很自然的，该吞的时候吞，好，绝对不会让你这样子一坐下去，怎么口水那么多，非得一直吞不可，不会的，因为你一直安静在那里啊，这个口水它很自然流出来，可是不会多到你这个干扰你打坐，这就不对，好，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的，这个动作舌顶上颚，好。第九点呢，他讲这个眼睛闭起来，隔断外面的光线，闭起来呢就是不是全闭的意思，这个就是眼开三分，我们说垂帘，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断绝外面的光线，一般呢、啊、我们来讲眼睛闭起来啊，就是容易昏沉，也容易看到种种的幻境，就是呢对初学的人啊，有些又平常很容易胡思乱想的那种，就是建议他的眼睛啊不能够全闭，就是眼开三分，这样比较好，因为你闭起来啊容易有昏沉的现象，因为他一坐啊坐舒服的时候啊他就睡着了，所以不要全闭。那全部开好不好？全部开又容易散乱，你说有定力的人啊，他眼睛怎么开他都是定的，可是对我们初学人来讲啊，他可能啊暂时还没有那个功夫，所以他眼睛睁开的时候他就东看西看，好，我们坐在这里他就从第一排师兄看到最后排师兄，右边的人怎么样，左边人做得怎么样，他当纠察师了，好，这样就不好。所以呢你还是把眼睛呢全开啊容易散乱，好，所以主张呢不要全部张开。总之呢这个重点就是要做到不昏沉不散乱，好，这是第九点。第十呢就是这样端身正坐啊，稳如电石，这个像电击的石头，打这个基地的这样的石头，不要让自己的这个身口还有四肢啊随意的摇动，这个原文讲切耳摇动，这个切耳就是很急切的，忽然间这里动一动，那里抓一抓，不可以这样，你身体都调好之后啊就不能再随意乱动，因为这样一动啊，我们的心意就跟着散乱，所以坐好就不再动了。那以上所说呢，就是我们上座的时候出入禅定时的调身方法。那这个重点口诀呢，就是要做到不宽不急，就是呢不会整个身体全部变形了，变了一个样，好像一坨这个肉团就是堵在那里，这个就是太松懈了，整个垮下来，也不是呢往那边偏，往这边斜，那太紧的话呢，这个是太宽嘛，那太急的话就是太紧，就是我们刚讲的太紧张，它全身呢都僵硬，太僵硬，所以这个口诀呢不宽不急呢就是不松不紧的意思， 重点就是尽量放松自然，这样去做，就这样就是可以了。这个啊，平常啊，就是时间分秒必争的人，上下班很忙的人，这一点啊不容易做到。身体它其实都是僵硬的，所以你打坐的时候啊，一定要上坐的时候，这个调身要把它调好，不然你越坐越累，因为全身都僵硬，没有放松。第四，初入禅调息法则。调息凡有四相，一风二喘三气四息，前三为不调相，后一为调相，云何为风相？坐时则鼻中息，出入厥有声也。云何喘相？坐时息虽无声，而出入节制不通，是喘相也。云何气相？坐时虽复无声，亦不节制，而出入不息，是名气相。云何息相？不生不竭，不出出入绵绵，若存若亡，知神安稳，情报越狱，此为息相。守风则散，守喘则竭，守气则劳，守息则定。复次，坐时有风喘气等三相，是名不调。而用心者，复为心患，心意难定。若欲调之，则当依三法：一者下着安心，二者宽放身体，三者想气片毛孔，出入通同，无所障碍。若系其心，令习微微然，习调则众患不生，其心亦定。是名行者出入定时。调息方法举要而言之，不涉不滑，是习调相。这个第四呢，在入定的时候应该如何调息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上一堂课快下课之前啊，那个同学问的啊，就是这一段，大家要仔细听哦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因为我们啊打坐啊，能不能这个入定啊调息啊，是个重要的关键。那虽然身息心都相互关联，但是这个调息呢尤其重要。那调息有四种不同的相，一个呢是风相，第二个是喘相，第三个是气相，第四个呢才是习相。那前三个呢就叫做不调相，后面的一个习相叫做调相。好，那底下就要讲什么叫风相呢？就是啊，我们在坐中的时候啊，鼻子的呼吸出入有声。好，比方说我们平常感冒的时候，或者是鼻塞的时候啊，这个呼吸的时候有声音，可能你的前后左右的同学都可以听到。好，这个就是所谓的风相。那什么是喘相呢？喘相就是在坐的时候啊，你说也没有感冒，也没有鼻塞，好，鼻子呢虽然没有声音，但是呢呼吸出入节制不通，就是气打结，好，不顺畅。好，比方说啊，我们上礼拜讲这个数息，我们在数的时候啊，你吸进来还没有吸完，你就急着吐，好，在吐的时候还没有吐完，你又急着吸，好，结果呢这个呼吸它就打架了，好，入息跟出息就卡住了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容易打结不通，这个要注意，这个叫做喘相。那如果呢，你还没有觉察，你继续做，守住这个喘相来做的话，就会气打结，容易造成这个呼吸不顺畅。看你的这个气是卡在哪里，如果现在气呢卡在胸部啊，你就会觉得这个做一段时间你会觉得胸闷，胸很痛。这个胸闷其实就是胸部这个气打结了，卡在这边。那如果呢是卡在腹部的话，你就会觉得胀气，很不舒服。还有如果是卡在头部的话，你就会觉得头昏脑胀的，怎么这个做完之后啊，下坐之后头昏昏的，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气卡在头部。所以它卡在不同的地方呢，就会有不同的现象。这都是因为呢，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呢，守的呢是喘相，你才会有这个气结的现象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个很多人他不知道为什么，也不知道怎么处理，他一坐他就是这样，这胸闷头痛头胀，或者是胀气，从此之后他就不敢坐，就是很可惜。要知道呢这是怎么样造成的，那怎么样来处理。底下说了什么是气象，就是坐的时候呢呼吸虽然没有声音，也没有节制不前，但呢出入呢没有这个维系，不绵密， 好，就是我们的呼吸这个气呀、又粗又急。好，那通常呢、一般呢、我们上座大概就是这个气象，不是刚刚那喘相，就是这个气象。好，那然后呢，再慢慢慢慢绵绵密密的，好调整之后呢，那个才是习象。好，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气象呢？通常有几种状况，就是呢，比方说啊，你这个动作太大，好，平常呢这个是，比较没有注意，动作都很大，坐的时候也很大啊，站啊，每一个动作，拉椅子、坐蒲团，每一个动作都很大的时候啊，你一下子坐下来，好，这个呼吸呀、就是这个气象，或者呢，你在打坐之前呐、你做很多劳动的事情，很用力，搬什么东西很重的，你一下子做完之后要来打坐，也会容易有这个气象。好，还有呢，就是这个天气快热了哈，热的时候啊，天气太热，你一坐下来啊，觉得这个流汗不止，然后口干舌燥的，很热，这个也容易呢，这个呼吸会有这个气象。还有一点就是，你吃东西吃太多了，吃太多的时候呢，这个脾胃消化不好，还没有完全消化，你来做也容易有这个呼吸啊，这个气象的状况。好，再来一个就是你可能身体没有放松，太紧张、太僵硬，这个身体太僵硬的情况之下，你呼吸也容易有这个气象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就检查自己啊，如果这个呼吸还是在气象一直不调的时候呢，是不是有刚刚我讲的这几个